大家好，我叫 Tim， 我是第一次讲到，对，然后非常欢迎大家老朋友和新朋友在我们中间，那我再请大家保持罗马书的，不要合上罗马书，同时单张上有一些大纲，可以大家跟着我的讲道来看这个大纲。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请你让我们谦卑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渴慕你话语的心，也希望你能够通过接下来的你的话语来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福音，让我们可以不单单是听到这样的福音，也让这样的福音在我们的心里扎根，让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门。那在我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前几周我们通过罗马书一章到三章二十节的保罗通过罗马书对人的指控。保罗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一章八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帮助我们再次看到人的各种罪行。一章二十节说，二十一节说，人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一章的三十二节说，人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二章说，即使明白神的话语的人也充满各样的恶行。二章的四节说，藐视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五节说，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说，自己教导别人却不教导自己，传讲不可偷窃，自己却偷窃，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憎恶偶像，自己却劫掠庙宇。三章的一到二十节，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犯罪，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连神所拣选的子民犹太人也和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样与神隔绝。那面对这些罪行，神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一章中提到了三次神就任凭他们。二章六节说，神必照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这就是指的将来的审判。所以面对保罗的指控，人们无法推诿，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大家是今天才加入我们，可以回去听一到三章的讲道，可以更加的明白保罗在这里的对大家的指控。但是为了帮助大家回忆一下原来的画面，我们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们如果把人的罪画成一幅画，那么画里面的人的表情会是什么样的？我想这里面的表情一定是其乐融融的一个场面。人们笑着祭奠飞禽走兽，人们笑着放纵情欲，人们笑着偷窃，人们笑着奸淫，人们笑着幸灾乐祸地做着各种不钱不义的事。但这幅画的顶上画的却是神的震怒。神任凭他们去做这样的事之后，照个人所做的审判个人。那画底下的人知道神的愤怒吗？他们知道，但愿意悔改吗？硬着心肠不肯悔改。人们宁愿活在神震怒之下，不断的犯罪，找各样各式各样的理由麻痹自己，让自己可以开心快乐，全然不顾之后的审判。人们笑着，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幅荒诞的讽刺漫画，它非常的可笑，但它也非常的可怕。我们如果再仔细想想这样的场景，你们是否能够感觉到它同样也非常的绝望？它就陷入一个恶性的死循环，没有任何的出路。所以保罗花了三章的篇幅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人最大的问题是罪，这个罪让我们身处在危险当中，让所有的人都成为不义的人， 让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面对将来的审判。那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难道我们就要继续这样麻痹自己，继续快乐地活在罪中吗？我们如何才能够成为神眼中的义人？三章二十节说律法不行，那到底是什么呢？那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现在有律法先知的话，神的义在律法。谢谢。二十一节的开头的第一个词是现在，在英文解释当中还有一个 but， 这里有一个强烈的转折。在保罗花了那么大篇幅谈完人最严重的问题之后，这里出现的一个转折是非常需要我们去花心思去留意的。这里面所说的神的义，指的就是神给人这个义人的身份的意思。所以二十一节说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了，二十二节说神的义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那他通过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就是这条出路，是他让原本是罪人的我们转变成了义人，是他神的义，也就是义人的这个身份就临到所有信的人。那我们再来细想一下，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成就这条出路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看看哪些经文不断地提到了耶稣基督，试着让经文带着我们去发现这条出路的方法。三章的二十四节说，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三章的二十五节，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这里提到了救赎和赎罪祭。那什么是赎罪祭呢？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二十九章有对赎罪祭的描写，他讲的是亚伦和他的儿子取了一头公牛，先是将手按在公牛的头上，以此表示他们的罪从此转移到了这头公牛身上。之后他们在耶和华的祭坛面前宰杀这头公牛，以作赎罪祭，从而他们可以借着这样的赎罪祭成圣。那赎罪祭就是用一个替代物，让神的震怒临到这个替代之物上，从而这个罪人的死通过这样的替代物而死，而这个罪人可以借着这个替代物的死而得到生命。保罗再一次在这里提醒我们，耶稣就是这个公牛，他承受了我们所有的罪，也是神为了解决人罪的问题，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做我们的替代品。那你可能会问，那为什么我们不继续用公牛呢就好了？那出埃及记最后二十九章最后说，三十六节说，你要每天献公牛一头做赎罪祭，用来赎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本是有罪的替代品，怎能代替罪人去受审判呢？所以唯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圣洁的，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来代替人的审判，也只有他能够成就这个代替的过程。但神的恩典很奇妙，他还不仅仅如此，不是说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我们再来读一下二十四节好吗？但他们却因着神的恩典， 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说我已经赦免你的罪了，而是他借着耶稣基督还要称我们为义人，就让我们白白的称义。只因耶稣基督，我们不单单从罪人中得救赎，还白白的称义。我想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是独生子女，可能不太明白家里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乐趣啊。我有一个姐姐，我小的时候调皮捣蛋做错事，有的时候我就会求我姐姐去帮我顶罪，因为女孩子嘛，总不会遭受皮肉之苦，对吧？但很多时候她帮我顶完罪，我就特别的感激她，所以我就各种讨好她，帮她买东西跑腿。但我相信大家也会有相同的一些经历，在你们的生活中，可能原本是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误，但是最后却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来替你顶了这个罪。而且往往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们总是充满感恩，请他们吃饭或者更加卖命的工作，总想着回报他们。所以对于其他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充满感恩，但对人如此，那更何况是对从神而来的救赎呢？在座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回想我们刚刚的那幅画面，我们原先活在那幅画里，但现在我们从绝望的罪中被脱离出来，现在我们却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而且借着耶稣基督，你不需要去跑腿，你不需要去请客吃饭，你不需要更卖命的工作，你不需要回报，你白白的被称义。所以大家现在能否感受到保罗对这福音的热情和执着呢？保罗在1:16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福音太奇妙。那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怎么办？你们如何才能拥有这样的出路呢？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经文。3:22说，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3:25，神设立了耶稣为赎罪祭，是凭着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是要显明神的义。3:26，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所以在短短的6:6经文中，里面提到了4次信这个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义就临到所有信的人。而且3:22后半节原文的话是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这也再一次说明了这让人称义的福音的唯一标准，就是单单依靠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是给所有的人。那你可能又会问，我们原本是罪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这样的神是公义的吗？他原先的审判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从25后半句开始到结束，3:25后半句到结束，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自己为义，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里提到了好几次义的概念， 他们有不同的意思。他的义，他自己的义，指的是神他公义的品性。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指的是我们之前讨论的义人的身份。所以这里原文可以理解为，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从前所犯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公义，使人知道他自己是公义的，又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人。那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宽容了人从前犯的罪，好在现今又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这当中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样的？我们在读旧约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的神就会赦免一些人的罪，神也宽恕了犯奸淫和谋杀的大卫王，这些都是发生在基督耶稣来之前的事。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神通过他的恩典 就宽容了这一些罪人，没有审判。那原本说是要审判的神特意拣选了一些人给予宽容，那神不就变成了不公义的吗？直到耶稣来的时候，为罪人被钉十字架，我们就真正的明白了神唯一的审判标准就是相信，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因为无论是亚伯拉罕还是大卫王，他们都是不断的指向这位之后来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们的罪也借着耶稣基督被神所审判了。因此神的公义也就在耶稣身上显明出来，神的话没有落空，他憎恶罪，坚决审判所有的罪。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救恩的好消息，并没有显示出神是不公义的，反倒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彰显了神无限的智慧、公义和恩典。所以让我们可以对这样的福音非常有信心。那我们现在回到罗马书大的主题上来看，保罗在开头提到福音，为的是坚定罗马的基督徒不以福音为耻，让他们对福音更加有负担，更加愿意支持保罗的福音施工。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对这福音有这样的欣喜若狂吗？我们对这样的福音有充满负担吗？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中，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把福音看得更重要一点吗？我们愿意多花一点金钱支持教会的福音施工吗？我们愿意多花一点精力去关心弟兄姊妹在属灵里的成长吗？往往我们并没有，我们太容易忘记耶稣基督赎罪祭的代价。所以请我们时常彼此提醒，时常默想，要珍惜这样的代价。我们原本是罪人，但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我们原本活在那样的绝望中，但现在在神看来却是荣耀的，却是义人，却是欣喜若狂的。所以所有的全部只因一个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再一次读一下3:22，就是神的义因着信，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他的恩慈，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 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这样的赎罪祭来脱离这样的罪。最后我们可以用一个祷告来结束。天父，我们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们无法反驳你对我们的指控。我们原本是活在那样的罪中，原本是那样的绝望，但是感谢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通过他的圣洁成就我们，让我们可以不再做义人，不再做罪人，反而在你面前被称为义。但是天父，我们也常常忘记这样的恩典，常常忘记耶稣基督赎罪的代价。希望你能够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刚强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话语中不单单是把知识学到，也同样用这样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扎根，让我们所行所说所做都是符合你义人的身份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